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很快的，这个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献堂十周年嘉年华的这个周末了。在礼拜五晚上的8点，我们会就在这个地方和会堂我们一起感恩，一起祷告。真的很感谢神赐下这个这么漂亮美丽的会堂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敬拜侍奉他，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那同时我们也是要为着隔一天，也是礼拜六的这个嘉年华会这次特别是针对我们教堂附近的这一些居民邻居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走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能够有更深的交通彼此认识。当然最盼望的就是我们生活周遭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新的生命。所以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个礼拜五晚上这个8点一起在这边，我们一起从祷告开始加入这次的侍奉。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哥罗西书的正道系列，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穿上新人第二个部分，要穿上的有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是你在西区设立教会，让很多人能够在这边一起同心的敬拜侍奉你。我们当中也是很多的人就是在西区这边听到了福音，认识主耶稣，信主得救的。我们再一次为了周末的嘉年华献上祷告，愿主带领更多的这边的朋友左邻右舍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双臂，更多的来迎接他们，认识他们，有机会让神国的福音更为广传。也是为以下的时间祷告，主，我们分别出来，求主的灵亲自向人的心说话。当我们要学习如何活出新生的样式的时候，愿主的灵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次正道就是2周前，我们分享是同样这段经文，我们先讲到当保罗告诉教会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之前，先提醒到我们要特别明白的，我们基督徒几个比较特别的身份，包括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同样我们是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圣洁的，最后还有是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蒙爱的。那所以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应当要穿上新人，不应当要有再有任何的借口，也不用有任何的犹豫或者是怀疑。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保罗要哥罗西的人穿上的包括了哪些，有哪些品格是因着我们常讲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那有都变成新，那我们要穿戴有哪些呢？在今天我们所读到这3节的经文当中，12、13、14节，保罗讲到的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在12节讲到。接着13节又讲到的包容以及饶恕，最后在总结的时候，保罗还说到爱心。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8个特质，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属于基督徒非常美好的品德。当时的教会，保罗看见有这样的需要，特别提醒，想必也是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把他们这些都穿在我们身上的。好，让我们这个新人的样貌真的能够与我们所蒙召的恩来相称。那今天我在正道的时候，除了会特别针对这些这八个词汇做一些基本的字义解释之外，在每一点我也会透过看我们的神让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翻阅其他的经文其实每一样属性呢，也都是属于神，从神而来的，是神向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可以从耶稣他在地上生活，他在侍奉的时候他所在众人眼前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榜样，我们说耶稣的身教，那让我们明白为什么 why 为什么我们要活出这样的新生命，那都是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的神。那另外我们也会透过看属神的人来分享我们要如何活出 how 有一些我会从比较正面的方式来教导，那有一些是带着从反方向和反面的一个提醒，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大家思考，其实这几个词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然后那可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实际在操作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来注意到的地方。我们首先就来看第一个怜悯 compassionate heart， 这是英文中文的话新的和本就翻译为恻隐之心了，或者是 在圣经里面用连续来翻译。这个字啊，保罗原本使用它两个字合在一起，第一个是长子 bowels， 然后第二个是 mercies， 慈悲，慈悲的长子，在讲这个这边特别用到的这个怜悯。那当时可见当时 古兽的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所有情感的中枢是发自于这个肠子，从肠子这边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肺腑之言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可见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这个怜悯，特别是真的是发自内心非常非常真诚的一种感动。那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等等，然后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带着门徒看见许多人因着他们困苦，困苦当然就可能因为着整个生活的环境啦，或者是受到的人事所逼迫的，产生这种内心的苦毒。虽然身体上面还是自由的，但是内心不像坐在很像是被关在牢里面的人一样，没有办法感受呼吸到那种新鲜自由的空气一样，这样子人非常非常痛苦。那流离呢，特别是讲到心里面，他们没有一个居无定所，他们心无定所，整个人生是毫无方向，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过着这个漫无目的的生活，苟且偷安的生活。那这些人被耶稣给看到了，这些人是需要有一个怜悯的人出现在他们生命，在他们身旁的。那当耶稣看见了，就怜悯这样的人。那另外呢，耶稣还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比喻。第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当时耶稣带着门徒行经撒玛利亚，然后他的比喻那个是等一下要讲的。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他怎么样看见有个人被打得半死，然后他就动了慈心这边的慈心也是同样在讲这个 compassionate heart。 然后呢，另外一个比喻是浪子回头老父亲看到那个散尽家产的小儿子，远远的看到他就动了慈心这边同样讲到有一个这个怜悯的心肠。那有的人呢，是把我们假如做从把恩典跟怜悯做一个比较的话，有人说这个恩典呢，就是我们原本不配得的，但是神主动伸出来双手要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这是神，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有恩典。那怜悯呢，怜悯是我们本来当配得的这个咒诅惩罚刑罚审判，但是神同样愿意出手拯救，挡了下来，使我们原本当得的不会临到我们身上，那这是出于神的怜悯。那我们要穿上怜悯，是因为我们已经都是被神给先怜悯的。那我们渐渐恢复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来怜悯更多的人。我们要穿上怜悯。那只是平时我们有没有穿上怜悯呢？还是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些有需要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冷淡了？好像是这个刚刚这个讲到撒玛利亚这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当中的那种经过他身旁不理不睬的祭司利未人。我不晓得这个约翰一书讲的这个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困扰，就是常常主日这个经过405的，下了405的 highway， 会看到有些人就在那边举个牌子，然后说他需要食物，他需要钱等等这些。那大家的反应是如何？常常在团契当中都会有热烈的讨论我们是不是要给他钱呢？假如给他钱，不晓得他拿去做什么用。有人跑去又去买烟又去买酒实际上是有的人受到这样的捆绑非常非常大，他拿到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买烟买酒，甚至不好的是更不好的是买毒品。那我们要这样子给他钱吗？所以有些人就说好，那我们直接给食物好了，或者是我们给 gift card， 让他能够去指定的店里面消费，那他就不会去买烟买酒或者是 买毒品了。那确实我们有这样的挣扎，那因为我们看到真的也就是有人这个真的就利用人的同情心怜悯心去 制造一些谎言，制造一些假象，让人觉得他们是弱势的，需要同情的，那可是他们是在利用人这样的一个怜悯心。那也就是这样，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哎呀，我们这样的好心，一片好心，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就反而去被骗了，我们自己被骗，那最终导致我们真的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就像耶稣在形容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只能因此就很无奈的就好吧，那我们只好将我们的怜悯连续的心就封闭了吗？当然不行啊，因为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教导，我们要穿上怜悯，也是耶稣在门徒之间立下的榜样。那我们大概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我们可以更加积极的找到机会，善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跟资源，在这方面做实际的操练。好比说大家最近看到我们愿意支持我们的金钱去到叙利亚、土耳其帮助那边地震的灾民，甚至也包括这一次这个 weekend 我们要走的这个社区的外展，我们是主动的走出去，就不是被动的，人家伸手向我们要的时候，不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那因为我们观察耶稣他的脚踪，其实他就是走到遍地各城也包括各乡，除了穷乡僻野，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穷乡僻野我们才要去，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市中心甚至最繁华的地方，就会有需要怜悯的人。我们平常坐的办公室有冷暖气空调的教室，我们时常出入的餐厅里面就有需要怜悯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跟耶稣相同的眼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真正这个空虚的人。我们不是用世人的眼光 来看待他们，以为他们哎呀开的都很好的车，比我的好住的都是这个有门有院的冷气空调的房子甚至他的成就地位社经地位比我还高那我就离他离得远远的，甚至很少主动去和他们交谈，很少主动伸出我们的手去问候他们，去接触他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当然我们看不到他们内心的世界到底是不是实际上他们就是困苦流离的人。其实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他们所受到的束缚，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未必会比这些在街头的人来得少。他们内心所渴望的那种自由，想要得着的释放，甚至更胜于那些没有好房子住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穿上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耶稣的脚踪出去，然后看到他所看到的人，然后将神的怜悯带到他们当中。或许就在这一次的嘉年华当中，你就会遇到一个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穿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拉着一只狗的，但是你开口向他问候，多聊两句，聊聊他的生活，或许你就可以发现，哎呀，其实他真的就是耶稣所看到那个困苦流离的人，让他们能够恢复那个自由，在人生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可能就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的嘉年华会当中，可能就是那个站在那边和你多聊几句的那个邻居。所以不要忘记穿上怜悯，就从我们这个周末开始。那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 kindness 恩慈，我这边讲说是从真诚的关心到一个世切的帮助。在罗马书里面这句经文讲到没有行善的，这个善这个字也就是讲到这个 kindness， 那也就是讲这个正确的事，好的事。那因着真诚的关心，我们可以很敏锐的观察到别人的感受跟需要，然后我们提出最适切的帮助。这样的善心义举也可以是出自于我们的嘴巴，出自于我们的口我们嘴里面说出的一句好话，就像箴言里面讲的那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真的是好的无比一定能够带给人安慰跟帮助。那假如拿这个恩慈跟之前的我们讲到的怜悯两个互相比较呢，怜悯更多是发自于内心的，那恩慈更多是在实际上面有行动的。就像刚刚的经文，耶稣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之后，耶稣并没有停在那边，而是有所行动，他差派门徒去为主收割庄稼，然后门徒领受了耶稣的命令，然后带着主的权柄将神的作为神迹奇事带到人群当中，那这个是神他恩慈的展现。我 我们刚刚讲到那两个比喻，老父亲看到小儿子回来动了慈心之后，他也没有杵在那边，反而他是跑过去，跑向他的子，展开他双臂拥抱他的小孩子，亲嘴连连，这是恩慈的举动。同样的，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被打得半死的动了慈心，他也没有 停留在里面，上前去他包裹他的伤处，为他抹油抹酒，带他到店里照顾他，甚至在离开之前，隔一天离开之前还交代店家，他在这边一切的需用我来包办，包在我身上。你看这样子，这个因着怜悯，因着动了慈心所展现出来的恩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完全的体贴，无微不至这样的一个照顾。那恩慈呢，是神的属性之一，诗篇136篇整篇啊，因着诗人知道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向神发出一连串的颂赞，每一节从第一节到26节，每一节都是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那慈爱不但是神的属性，也是神对待人的方式之一。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abounding in loving kindness，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那假如我们知道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的神，也是以慈爱来对待我们的神，那么身为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拯救、被神所爱的人，我们更应当要在这个部分来学习向神来穿上恩慈。那具体来看，到底什么是恩慈呢？我鼓励大家可以这么想，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会对一个人说 Wow, you are so kind， 这样 简单多了吧。什么时候你 Wow, you are so sweet， 哦，你对我真好，太感谢你了。那肯定是那个人对你，可能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很懂你，很明白你所需要的，然后给你最及时的帮助。好，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我们有多么开心哦。那就是因为他向我们有这个恩慈的举动，做一件好事在我们身上，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哎呀 ，You are so kind， 对不对？我们都渴望别人对我们好，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开心一整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那个让人能够让其他人能够开心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恩慈的人呢？那最近一次有人别人向你说 ，Oh, thank you, you are so kind。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个时候？是不是记不记得你对他说了怎么样的话，或者做了怎么样一个事情是你真心付出的，然后他会说，哎呀 you are so kind。 还是我们已经把这件恩慈的大衣放在家里的衣柜很久，忘记要穿上了？路加福音这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不要老只想着，哎呀，谁哪时候来对我恩慈一下呢，然后我们老是用那种很苛责严厉的口吻在对待别人。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被批判啦、谩骂啦给充斥了，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恩慈，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调整起来，更多思考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彰显他的慈爱的，然后我们就愿意更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除了我们自己能够尽的那一份，甚至更愿意多走一里路，让更多的恩慈从我们当中被散布开来，充满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社群当中，这样子我们就更能够领受到更多的恩慈来 回报。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讲到谦虚， Humility, Humble。 这个字也很特别，它原本字是在形容身体的一个部分放得很低，哪一个部分呢？是在胸腔以下、腹腔以上，那个长的地方，学过解剖学大概就知道，横膈膜以上胸腔嘛，横膈膜以下腹腔，所以就在讲那横膈膜的地方，横膈膜要放在最低耶，所以是怎么，整个人就要趴在地上，这么低，放低姿态，这是在讲这个谦虚哦。刚刚我们讲到怜悯是发自内心，然后恩慈是我们对别人的举动善行，那么谦虚呢，则是对自己，我对自我的意识的一种掌握。我对自己自我形象，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会过于高估自己，也不会轻看自己。罗马书有类似的教导，讲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想这是我们常常这个犯的错误，往往 把自己喜欢放在比别人高一处的这个位置，那这样一来，哎，你头就抬高了，眼睛就是往下看了，就跟刚刚讲这个讲到的谦虚就放在多低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谦卑的人，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过分追求属于自己的荣耀或者是地位。那腓立比书里面还讲到，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的人他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这不是讲这个一味的自卑，表现得毫无自尊可言，这不是圣经讲的谦卑。这边在说谦虚人是能够 appreciate 别人的能力、别人的恩赐、别人的才干，那他可以表达出真正的 appreciation， 真正的谦让。那耶稣在门徒当中亲自设立谦卑的榜样，当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中，然后呢，他竟然是蹲下来靠近门徒的脚旁边帮他们洗脚。那这是耶稣在门徒当中以洗脚来让我们看到神他竟然这样的谦卑。同样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这个基督之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其实这个虚己就是讲谦卑最好的一个形容，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彼得前书里面说到，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我们很熟悉圣经不断重复的教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算谦卑呢？我们会不会很希望有人说，哎呀，弟兄啊，你好谦卑啊。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期待呢？想要看看怎么做，就会有人说，哎呀，你真是一个谦卑的人啊。我这边要请大家格外小心哦，小心哦。因为呢，同样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两次讲到了谦卑、谦虚。假如大家有印象的话，都是在第二章二章十八节讲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奖赏。所以有一种谦卑是装出来的，很矫情，是故意的。实际上他是怎么样？自高自大，无故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用这样的方式，他不是真正的谦卑哦。二十三节讲到，有些人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所以看到这个谦卑是非常虚伪的，虽然让人家看起来好像他放低身段，但是他其实背后的动机出了问题，他想要别人认为他谦卑，达到他背后的目的。其实啊，说穿了，他还是想看自己，还是看得很重，想要希望人家看到他自己谦卑的那个模样。那所以哎呀，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才算谦卑？好像很不容易，不是吗？当我们想要变谦卑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那么谦卑了。也有人说，牧师啊，你刚刚说我们要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嘛，所以啦，今天你找我做这个事情呢，哎，我跟你讲，张三呢，他做的比我好多了，你去找他吧。那个侍奉啊，李四，他比我来的更有经验。这个也去找别人，那个也去找别人，那这是真的谦卑吗？还是说他只是在卸责而已啊？谦卑的人呢，他不是什么事情都推给别人的，绝对不是。在教会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碰的人呢，绝对不是最谦卑的人，而且很有可能他是极度的骄傲，极度的看重自己，比看重其他的人也好，其他的事情也好，还来得重要。最谦卑的人，他事情不会少做的，因为他在乎事工是否能够完成。他心中最挂念的总是神国的事情，有需要的时候，他绝对义不容辞。只是谦卑的人在一切侍奉的过程，在事情完成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让人看到他想要抢出头。所以未必有人知道，哇，原来这件事情完成了，居然他也有功劳啊。那么因为谦卑的人，他真的不在意自己能不能够被人家注意到， 我们看耶稣，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不是那个不做事的人，他做事直到如今，他自己做事，他有绝对的使命感、责任感，为了父神要完成的事情，能屈能伸，完全的柔软。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有人都称赞他，要拥戴他为王，但是他谦谦和和的骑的是驴驹子进城，然后他看他将神的旨意一点一点的来完成。这位谦卑的君王，顺服的是神的旨意，成就的是神的荣耀，牺牲的是自己的性命。那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算谦卑呢？让我用两处经文来帮助大家。第一处就是刚刚讲到腓立比书那个这个基督之歌的前面这一句，前面这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思想到耶稣，不断的想要效法基督，不论我们做什么事，心中不能没有耶稣，这样子我们就会少想到自己一点，只求让人看到我们的主耶稣。那真的就像诗经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旦他兴旺了，我们的主兴旺了，基督被高举起来了，让别人的目光、别人的称赞、赞美全部都归给耶稣，全部都注意在耶稣身上，只要他得着荣耀，那就不会有人把目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有这个时候，那个真正的己才舍掉了，那个真正的我才衰微了。那这个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接着第四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温柔和 meekness 跟 gentleness。中文大部分是讲到温柔，类似的词还有讲到柔和。虽然温柔或者柔和都有一个柔字，但是不是在讲柔弱，没有有气无力那个，也不是在讲那个没有勇气的人。那他是在讲一种经得起打击的力量，能够受得住 磨练的这个能耐。它是一种完全能够收放自如、管控得宜的一种能力。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字，原本是在形容一匹马，还不是普通马，是野马哦。野马本来在草地里面、旷野里面这个跑啊、奔腾啊，但是它经过驯服了，本来有很大力气，但是被训练之后，这些力气可以用来拉车、载货、听从主人的命令，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是圣经时常讲到的温柔。主耶稣是温柔的，他告诉门徒说，我的心里柔和，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另外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当耶稣跟门徒用完最后的晚餐之后那个时候犹大 离开了他们，准备将耶稣给出卖，告诉祭司长这些兵丁耶稣这一群人他们的行踪在哪里，然后等着这个大批的这个军兵把耶稣包围起来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然后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这两句话，你们找谁？我就是。然后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个是耶稣让我们看到那个温柔所带出来的力量。我再用其他几处经文 来看到这个圣经讲的温柔。保罗自己也曾经形容过，他要用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教会，让基督来 掌管我们的心，驾驭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力量。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基督的温柔。另外几处呢，箴言还讲到柔和的舌头，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他的力量竟然可以这么大。在提摩太后书讲到二章二十四节讲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教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已经被魔鬼掳去的可以醒悟，然后脱离他的网络。还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跟谦虚的人一样，温柔的人他的心中也有十足的把握， 他不是、被风一吹都、很柔软那个摇动的人 No， 他是非常有定见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自己当说什么话。那当这个人把温柔的力量充分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在那个面对冲突，像刚刚的耶稣面对军兵的时候，甚至在需要针锋相对很激烈的言语对话之中，他可以达到这个以柔克刚的效果。这样的温柔会往往会比总是一昧的大声说话批评论断指责来得更有效果，甚至可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看到可以让人从魔鬼撒旦的势力当中被释放出来。那这个是圣经要让我们看到温柔的力量。接着讲到了忍耐了，这讲到特别是面对逆境和挫折的时候的一种承受力。忍耐的单位，忍耐的单位是什么？往往可以用时间来衡量，我这件事情我可以忍耐几分钟吗？还是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呢？能不能够忍耐？我愿不愿意去等他，等这个人，等这件事情的成就，或者是等候神的回应？那罗马书二章四节讲到了神对人的忍耐，保罗警告我们要不要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忍耐，要赶快的悔改。那其实神对人的忍耐，他大可因着神的罪恶跟悖逆他的行为，马上将审判临到我们。但是就是因为神对我们有忍耐，至少到此时此刻他还是忍耐着的。所以就像是彼得后书讲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这边的宽容就是这边讲到的忍耐，是同一个字，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至少到现在为止，神还在忍耐我们。那这是我们看到神的忍耐。另外在讲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里面，当时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个 endurance， 只要用英文比较容易看 endurance 跟 patience 来看。那这一节特别讲到的宽容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忍耐同一个字。那时候说假如要仔细在这分别，因为常常中文圣经的话就是互相交换的使用。那假如我们看前面的这个忍耐呢，恒忍 endurance 是讲到对人的部分，那后面这个宽容 patient 呢，那是对事的这个部分。那神对人能够有忍耐，我们应当穿上忍耐，在忍耐的方面有所学习。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华人有这个从论语论语里面出来的，我们说小不忍则怎么样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耶稣和门徒这个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他们一行人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但是他们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也因此这一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跟他的门徒。那这个时候雅各约翰说，主啊，要不要我们这个吩咐一下让火从天上降下来，那受到耶稣的责备，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缺少忍耐的门徒往往会因着自己的急性子让耶稣的使命失了焦点。当时耶稣出言制止雅各跟约翰，那现在的我们也能够要一些时间，要一些空间，让耶稣向我们的急躁的心来说话。我们刚刚讲到忍耐的单位是时间嘛，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不要看到 email 看到 text 就几分钟的速度就马上回出去呢？让耶稣先跟我们说话，听听看耶稣的声音，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回复。搞不好隔天起来你根本就不想要回复了，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情绪在这个当中了。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忍耐。另外有一个和忍耐外表看起来很像的叫做压抑，外表看起来好像都是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动静，感觉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两个本质 在内心上面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这边做一些区分，压抑的话是更多是用自己内心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着神用自己的方法去压抑住内心的情绪，不让它爆发出来。那这样的压力一直在心里面呢，他总是会想要找到一个出口的。一旦他找不到这个出口的话，怎么样？压抑久了自己就出了问题了。那假如他真的不小心砰爆发出来的话，是吧，别人会受到伤害。你要么自己受到伤害，要么就让别人受到伤害。这个是压力所带给我们的伤害。那基督徒的忍耐就不一样，是事情一旦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出口，而这个出口呢，是借着祷告交托给神，把整件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神是那个完全有能力掌管一切的，他正在掌权，不但是事情的发生，事情发生前神就已经掌权，事情发生之后他还要掌权。所以当我们找到这样的出口，借着祷告交在神的主权当中，能够让我们内心有平静。基督徒的忍耐是能够内心有平静的忍耐，世人用压抑的方式是绝对绝对得不到这样的平静的。讲完忍耐，我们继续要看的是包容。这个字 bearing 承忍受或者是承担，容忍。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可以见得他这个容忍是带着一点痛苦的，和自己自身利益有相冲突的情况。那圣经的例子我想到的就是像是 约瑟，当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他所有的兄弟们来求救于他的时候，他愿意容忍他们，包容他们过去对约瑟的这种恶行恶状恶言相向，他选择了包容他的哥哥们。同样他还解决了愿意解决他们饥荒的问题。那因为约瑟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他看得到是更大的更高的那一层神的心意。另外保罗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几次落在大卫的手里，可以轻易的将他性命给解决，但是大卫选择不伤害他，因为大卫看到更高的那层心意。这位扫罗是神所高立的君王，我怎能这个将他杀害呢？那另外我们看到耶稣，我觉得他对门徒最大的包容啊，就是当他其实好几次向门徒指示自己要上耶路撒冷，最后要被杀，第三日复活，三次提到这些事情，但是对当时的门徒而言，第一次讲完，这个彼得马上说，这事不可发生，被耶稣责备。第二次讲完，有些人似懂非懂，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又不敢问耶稣。第三次讲完，结果呢，又是雅各、约翰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要坐在耶稣右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还引发了门徒之间彼此争谁为大。耶稣在跟他们讲，我要受死，我要受难，我要复活，但是他们在忙自己的事情。耶稣能够包容，甚至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些门徒在关心的事情还是，哎呀，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哇，耶稣可以这样子的包容。我想一直要等到圣灵降临之后，我们才真正看到这些门徒彻底的被改变了。那若是从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学习耶稣的包容，我想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可以成长的。那哥罗西书这边讲到，保罗说到的是，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那么嫌隙这边讲的就是有开始有责备啦，complain 抱怨的话出现了，抱怨的声音出现了。那什么时候最容易有这种嫌隙出来呢？最常发生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要一起为主服事的时候，要一起来完成某样事情的时候，那可是我们偏离了重心去注意，过分拘泥一些小细节，忘了更大的目标。好比说我们礼拜五开始，这个周末就开始我们有这个嘉年华了，好，这是我们目标，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走进来，让我们更多的这个认识。哇，各个团契应该都动起来了吧，要想这个想那个，要做这个布置，要买那个东西等等，是不是很多细节需要去照顾到假如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放得不太好。假如我们去专注于这些细节的话，哦，这个时候嫌隙就产生了，嫌隙就产生了。但是假如我们可以看到更高的目标，更大的范围啊，哦，我们办这个活动有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那至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包容，用更大的东西把它包起来。就像刚刚大卫看到神的旨意，约瑟知道神的心意，那个东西能够让我们学习包容，不要去舍本逐末，忘了大事，然后在小事上拘泥。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除了彼此包容，保罗还说到你们要彼此饶恕，就是接下来讲到这个饶恕了。圣经在讲到这个饶恕的时候，常常也跟宽容啦、原谅、宽恕，特别是讲神对人白白赐下的这个恩典，免去我们的罪债，开恩免了人的债这个部分。那以弗所书也讲到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同样提到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哥罗西书前面二章十三节也同样讲到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都是讲到这个饶恕 forgiven。 关于饶恕，我们很容易想到的经文就是当彼得问耶稣，是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耶稣说七次够不够呢？耶稣说不行，乃是七十个七次完全的饶恕。然后耶稣紧接着就讲到一个比喻了嘛，那个本来有一个人欠了这个债主1000万银子，债主施恩赦免了他，饶恕了他。结果呢，一出门看到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他就抓着不放。结果这件事情怎么样？最后被主人抓了回去，交给掌刑的，要他偿还一切的欠的一切的债。那耶稣要我们知道，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看到我们的有没有饶恕我们的弟兄，其实很严重的，这个下场是很惨的。这个主人把这个不放过他朋友的这个人拉回去，你非得偿还了才饶你。那这个句经文，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就让我们想到呼应到今天经文，主怎样饶恕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句经文其中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是我们既然先得到了主的饶恕，那么我们也应当学习，从主那边来学习我们怎么样饶恕他人，否则我们就是辜负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还没有办法饶恕的人呢？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哪一个姐妹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饶恕他的？那我希望你能够因着圣经在这边提醒我们来学习饶恕他。因为当我们选择不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是把这个重担加在别人身上，但其实我们自己正在承担这个没有办法饶恕人的重担，这个担子非常非常的沉重。经文让我们看到，因为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能够让我们得着真正的释放，饶恕他人。我们在世界所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总是我们是水平的，水平的这层关系而已，人怎么对我，我们怎么对人。那你不饶恕我，你休想得着我的饶恕。但是神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纵向的关系，是神怎么样先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饶恕其他人。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饶恕啊。今天的第六点、第七点讲到的包容跟饶恕，我想要多分享一些，我觉得是给特别是现在的教会需要有的提醒啊。根据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要知道这是当时教会有破口了，有嫌隙产生了，彼此抱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包容、用饶恕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要看重主里面的合一，合一是基督身体最重要的这个原则、最高的标准。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同样我们也要注重到圣洁的原则，彼此当中肢体里头不可以有罪的污染，我们要成为分别为圣。那也因此之故呢， 当我们讲到包容跟饶恕的时候，我们一样要注意到圣洁合一的原则，我们不能无限上纲到所有的事情。当然这边我特别要指出来的是，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包容。未经认罪悔改没有真心信主的人同样不能被饶恕。现在的教会呢，假如一不谨慎，很容易受到世界的影响。最近世界在非常强调什么多元主义，各式各样的人想要做各样的事情，你要跟同性的结婚，你要跟甚至跟动物结婚，你要跟几个人组成一个几个，你要跟几个人结婚啊，都可以。这个是世界说，我们都要包容，但是基督徒可以包容吗？假如我们看仔细看这个以色列进迦南之后，他们面对那些假神偶像，神怎么样吩咐他们的？他们是怎么样包容各地邻里的偶像的？那我们真的要学到教训，有一些东西，特别是违背圣经真理的这些一切的事物，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能够，我们不是不需要一味的包容世界上所有来的这些声音，特别是当世界强调这个，我们要多元，我们要包容所有多元，把多元放在至高的标准。这个时候，那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那另外就是讲到饶恕哈，同样从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圣经讲到的饶恕，都是必须要在认罪悔改跟信心真心相信这两个基本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得到的。神爱罪人，愿意饶恕人的罪，但是神痛恶痛恶罪，痛恨到一个程度，他必须要用他自己的血来洗净，来解决人的罪。那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思考今天经文讲到主是怎样饶恕我们的这样这句话，我们要怎样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记得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是这个罪是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然后我们不愿意再受到这个罪的辖制，不愿意就受到罪的这个捆绑，我们愿意认罪悔改，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饶恕，才能够被神赦免，被宝血洗净。那假如一个人他根本不在乎罪，神的救恩对他而言根本不痛不痒，也完全没有悔改，不愿意真心接受相信耶稣，那这样的人当然他不可能被神饶恕，不可能得到赦免的。当一个人在没有真心悔改之前，我们若是对他无条件的饶恕，那只会害了他，让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但是却活在罪中，最后要死在罪里面。更糟糕的是，因着这样子的饶恕包庇祸害，饶恕罪，让罪在教会当中 滋养起来，那反而还会影响到整个身体。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原则，希望大家在讲到包容跟饶恕的时候，特别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要格外注意谨慎。那今天经文最后一节十四节讲到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假如我们把刚刚讲到的许许多多的美德都把像他想成是一件一件的衣服穿上之后，爱心就好像这个一个袋子把它绑起来，让我们穿戴的就不会走着走着就落下来了。那这个是保罗在这边用爱是联络全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爱是联络一切美德的关键，其实从哥林多前书这边的经文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讲到爱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今天两个都讲到了。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就是谦虚的表现。那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可以连结为非常怜悯人替人着想。那不轻易的发怒是温柔，也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忍耐的一种表现。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就讲到了包容与饶恕。所以美德今天讲到的每一个美德都是跟爱有关的，都是源自于爱，也可以用爱来将彼此相系，然后发挥出最好最完全的功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 偶尔觉得，哎呀，我好像真的缺少那么一点怜悯，我们缺少那么一点恩慈，或者缺少刚刚其他讲到的这个忍耐也好，包容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回到神的爱里面，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一开始说到的，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先被神所爱的人。那神是怎么样爱我们呢？我们时常讲到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的爱，神在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就是爱了。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如何被神所爱的。那这样的爱，罗马书还告诉我们是永远不会断绝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一直讲到最后，是一切和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被神一直一直深深的爱着的，那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更多的爱，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既然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就愿意按着他的吩咐去爱，因为神已经先爱我们了。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德性，我们应当穿上的品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生活当中更多的接受到这些美好品格的人。我们可以想想看，假如我要去面对一个是很冷酷无情的，或者是讲话很刻薄尖酸的，甚至平情处事 很高傲的人，哎呀，有时候想到连门都不想出了，根本不想和这种人相处，不是吗？那好不好，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穿上谦虚温柔，学习忍耐包容饶恕，活出爱心。那渐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身旁的人，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环境当中，就能够接受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美好的德行。那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才能够被教会来改变。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想你身旁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呢，我们都是 一个在不断学习成长，被主更新的一个阶段。我想你或许会观察到，可能你觉得有些基督徒还是没有爱心啦，没有恩慈啦，没有怜悯啦，感觉很骄傲，甚至你觉得哎呀，我自己做的都还比这些基督徒还要好。那我也承认这是你可能有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得上算是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出善的。假如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神称为义，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唯有相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开始被神接纳，开始被他更新改变，然后试着将今天讲到这些新人一件一件的穿上。那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经历的阶段。我们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当你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然后你也愿意借着认罪相信宣告，也就是 ABC 这三样步骤，将耶稣这个将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然后开始也一同来学习经历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做的改变。凡是已经信主也决志过的人，我们要尽快接受敬礼，和教会一起敬拜神。今天讲到我们要按着圣经的真理去思考，从很多的神的属性，然后我们来活出来。那是否穿戴整齐，是否能够活出来，最好的场合就是有一个好的团契，弟兄姐妹彼此叮咛，彼此督责，彼此鼓励，有好的地方我们就互相鼓励，那互相赞美。那这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能够活出新人最需要注意的几件事情，需要有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今天我们一起有时间学习很多是属于你自己很美好的属性。我们盼望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借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里头，能够更多活出属你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